好，弟兄姊妹，各位朋友啊，平安！我们新的一个星期又开始了，这是张伯立谈天说地的时间啊。现在是美国洛杉矶啊，5月18号啊，是我们中国大陆的5月19号了。这个时间过得真快啊，这一个星期很快就飞快的过去了。那我们现在呢，这个我们现在是这样，我们同时开的有一个。Room 有一个 Room 的房间，我们同时在开放。那如果你是在翻墙的，你到我们这个空间里来的话，你翻墙有些的不方便的话，你可以上我们的这个Room 这个比较方便啊。我再把 Room 的号码跟大家讲一下，我们的 Room 是357-800-7088，357-800-7088。然后呢，这个我们的密码是586489。我们也请我们的同工，如果你在YouTube 上，你给他打一个打一个这个我们的密码，让这个后来的这些朋友能够进入到我们这个 Room 里边。尤其国内的，我们这个为了方便国内的一些弟兄姊妹和朋友们来听这个谈天说地的时间，所以呢，我们就开了这个 Room。好，大家看到了啊，看到了，谢谢谢谢。谢谢，看到了这个，我们已经打到了留言簿上，所以你们可以根据这个留言簿来选择。好，那今天我来分享的题目呢，这个是流亡者之四从香港到美国。那在分享之前呢，我关于我这个个人的这个谈天说地啊，还是有一点的小小的说明。这个谈天说地呢，是我个人空间，这不是我们教会的。这个，所以呢，这个我这个人空间呢，我可能就是在礼拜五、礼拜六会带大家查经，就是我是说美国时间啊。那礼拜天呢，我虽然不上那直播，但是我会把主日的信息，我讲到这个礼拜天讲到的信息当我讲完，大概不到几分钟，你就会出现在我们这个谈天说地这个这个平台里边。那弟兄姊妹。不管是美国的、中国的和世界各地的，你们都可以根据你们的需要来这个上到进入到我的平台来听主日崇拜的信息。这5-6天，那一二呢，我就会谈一些我这个最近我要口述这段历史，就是流亡的生活，流亡我所经过的国家、经过的人、经过的事。那是要可以披露的，我就会跟大家来有个分享，对这段历史做一个记录。那么礼拜三呢，是我们教会的祷告会，东西两岸，所以我要带领祷告会，所以礼拜三我就没有这个时间上，因为东部也要开始，所以我们就不可能在6点钟来到这直播了，所以礼拜三我就休息一天。那礼拜三大家如果你愿意进来，你可以看过去以往的这些节目这个有些你没有看到的，你可以去看啊。好的，好。所以呢，那我们现在呢，大概节目的这个情况就是这样了。另外，我们还有一个我们这个新开的 Room 现在我们看到 Room 也很多人上来了。那么大家如果国内有弟兄姊妹想。进入这个空间，你可以加进入 Room 这样我们两边可以分流一下在国内的弟兄姊妹有些方便，好不好？好的，感谢神。我这还是有一些花粉过敏打喷嚏。我这喷嚏特别响啊，我一打喷嚏很多人都害怕现在这个我一到外边，我一个喷嚏所有人都吓我跑了。好，那我们今天我们就接着上次来聊。那上次我们谈到了我从中国大陆逃到香港，那这个得到了很多人的帮助。从我这个第一本书，大家可以看到这本书《逃亡者》，现在有人要买那我这没有了，新加坡也有。那么新加坡的分堂我们素红传道那里还有。那如果你要买的话呢，你就把你的地址这个留下来。那我就会告诉红寄给你这个到时候他会跟你联络你电话地址或者你的 email 都可以这个书我在写的过程中，大家看到帮助我的人不下百人。我在中国能够有2年的逃亡生活全靠 这些朋友们的帮忙，这里边什么人都有。那当然这里边有政府官员，也有警察军人，那也有这个铁路员工，还有这些亲戚朋友，还有普通的农民老百姓，很多啊。那么这个，所以呢，我是非常感恩的了。我能够来到美国，我相信这些人都是上帝放在我身边的天使，他帮助我走过人生的最困难的一段，所以让我对人生的感悟非常深。首先我是感到，不管环境多么恶劣，我们的神是帮助我们、引导我们、保护我们的，这是一。第二个，不管这人的现在这个世界多么败坏，但是人的善良人的善良、人心里的善良还是存在的。所以我在逃亡的过程中，我对我的未来没有灰心，也是因为这些人的善良因为他们的善良，那这个让我能够走到今天，也让我心存善意。那我上次我讲到了，我逃到香港是1991年的6月12号。我是1991年6月13号中国政府发的对我的通缉令这个通缉令这个当我有了通缉令，我才开始逃亡嘛。那么这个时间正好两年，我觉得好像这个不多不少，正好两年所以我就逃出升天，就来到了香港。在香港那天，美国大使馆领事馆把我安排到了这个香港湾仔的这个万豪酒店，我在那里有一个晚上就一个晚上。说实话，那一个晚上真的是感慨万千呐。第二天当这个大使馆的这个官员张先生告诉我说，我们要把你交给英国政府。我当时不愿意走啊，我对英国政府当然也不太放心呐，也没打过交道。你看我这一年逃了两年，不是跟苏联政府打交道，就是跟美国政府打交道，当然也跟中国政府打交道了就跟这个英国打交道。我就说这个安全嘛，他说你应该相信我们，你相信我们就应该相信他们，因为他们是我们的朋友。如果不把你交给英国人，你是无法离开香港的，因为我们没有办法把你从香港带出去。所以呢，你这个在香港多一天，那就是外边知道了，就对我们就工作很被动。那我说我可不可以出去走一走啊，转一转呢？比如说见见我当年在广场那些香港采访我的一些老朋友，说那你就比较麻烦。如果你被香港记者知道了，那我们这个就不能这么快离开香港。那你是想快点离开香港呢，你还在想香港留一段呢？我说那当然越快越好啊。说那好吧，那我们就你就听我们的就好了。所以我这个到香港是9月12号，那不是那个6月12号，6月13号我在宾馆待了一天。这个期间呢，美国领事馆派人来，移民局的就帮我办了美国的移民手续。我就在那里就批准了我的绿卡，我把绿卡最需要的表都填了填完了以后呢，这个给了我一封信这封信是美国国务院的一封很特别的信，这就是我唯一的一个身份证，其他的什么都没有。那我就拿着这封信带在身上然后他们就把我带到了这个一部他们大使馆的车这个汽车呢就在香港在越开越高。我对香港一点都不了解我也不太了解香港是怎么回事，我这个香港什么样的情况我也不是特别了解。那我就觉得这个开到半山腰上去了开到半山腰以后这个迎面就开了一辆车，就在半山腰在观景台那个停车的地方，就很多的游客可以在那儿把车停下来看那个山下的风景，那个风景看整个的本港和那个海湾维多利亚海湾可以看到那里。所以我车一停下来的时候，对面一辆车开过来，同时同一分钟就停到了这个停车场，两个车挨着，两个车门同时打开，我就从这个车就被 推到了另外一个车，这个时间大概就是一秒钟啊，我就到了另外一个车，那个车美国的车就开走了，那我就进了一个这车坐了四个人啊，加我四个人，有三个人。那我发现这个开车的这个英国人是个美国西方人，那坐在车旁边那个长官像的人是个中国人，我当时有点紧张。那结果那个中国人就开口了啊，他是香港人，他说张先生你不要紧张，虽然我是华人，但是我是英国人，我是英国政府英国政治部的他就去介绍他自己，我就不说他是谁了。然后呢，那我就放下心来了，这个车绕来绕去绕着就开到一个很大的一个别墅。那我们就停在这里边，这就是他们英国政治部的一个地方。然后当我进去非常干净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房间，那个房间放了四张床，每张床都很干净，也有蚊帐。当然跟那个万豪酒店比，那比不了，但是它这个条件非常的好。然后很高大的落地窗，然后就带我去的这个华裔的英国的政治部的官员就跟我说，对面就是新华社，那他们的望远镜一直在往这里望，所以你最好不要靠近窗口啊，你就他把窗口用这个拉上，因为拉着我也嫌得闷，我就把它打开，但是有个纱帘拉着，往外可以看看这个山的景色。但是他说你最好不要靠近这个，他们会知道你已经到了山上。所以还是不希望他们知道为好啊。那我就比较听话。那我那天晚上香港的两个警察就来了。这个就他们因为香港的政治部跟这个香港的警察属是连到一起的，他们应该是一个部门，当时还是港英政府，但是警察是香港人。那警察来找我谈话的内容就是要了解是谁帮我从深圳到的这个香港，他问我是怎么渡的，用什么工具是到哪个地方停下来的。那当然我不知道，我知道也不说，我说我不知道我这个稀里糊涂的，反正是个船那人我也不认识，我确实不认识，我真的不认识就是这个那天跟我在流花宾馆喝酒那个老大根本就没露面都是他的底下的工作人员来帮我。我说我不认识另外他们也不让我说在哪上的，那我哪知道我知道那是元朗了大概但是我不会说的，我说我不知道，香港我也不了解。所以他问了两个小时我什么都不知道后来他就看着我笑他说你这个人很有意思你知道我不能把你怎么样对不对，所以你什么都不说。我说那你能把我怎么样呢，对这个要么就把我带到香港警察署能怎么样，你把我送回去你也不会吧对吧，你这也不是你的任务对吧，你就是要了解嘛，我能说就说，不能说我就不说，那我就没说睡一个晚上。第二天他们就给我量这个我的身材这个脖子腰就开始给我做衣服了，因为我到香港的时候就穿个短裤那特别冷，他那个香港那个屋里边的冷气开的大的人我受不了你知道，我就穿个短裤穿个 T 恤，冻得我都白天我都穿到被窝里去然后他也没有被子，他就是个毯子你知道吗，我就晚上把这四个床的毯子我都盖在一起，我也不知道冷气哪儿关，这也关不了这个东北人特别怕冷，你别以为东北人扛冻，东北人怕冷的所以我就钻到那个毯子里边。他给我量好衣服了，第二天就给我做了一套西装，哇那西装还是很漂亮的我从来没穿过那么好的西装，然后有两件衬衣，一个腰带，一双皮鞋几双袜子，那么还有一个手表这是英国政府给我做的这个做的衣服否则我也出不去我穿短裤不能上飞机嘛然后头天晚上就开始跟我谈我们怎么进入到机场，就沙盘推演反正我整个的经过我都经过了，后来我都我这个人逃亡也有这些经验，他一说我就懂第二天那是14号六月十四号，1991年六月十四号早晨，我就上了这个一个汽车，这个车很大， 窗帘都拉着，里边有四个人，然后呢上来的英国政治部的官员跟我说，你在机场会看到一些这几天你见到的人，在我们这楼里边见到的人，但是你不要跟他们打招呼啊，你就我们会安排你上飞机。我也没有护照啊，什么机票也没有，我就跟着走吧。我们这车就很快到了这个启德机场，在启德机场的时候，我们就从后边就开到了，没有任何的检查，我们就开到了这个停机坪啊，然后那是美国的联合航空公司United， 那这个很大的一个波音啊747飞机。当我们停到那儿以后，一个舷梯开过来，就一个舷梯开过来以后，我就跟那个一个英国的官员，这个是个英国人，这不是中国人，但这个人中文讲的特别好啊，他陪我就登上了这个飞机啊，周围飞机下边有十几个人我都认识，我就跟他们也不打招呼，就点点头啊，我就说了一句中文，我说谢谢啊，谢谢，我就上了飞机。上了飞机，我们就坐在我们坐下来啊，那个飞机座很大啊，我们想着美国的飞机不错，座位特别大，很舒服啊，可以躺下来。我也不懂，因为我在中国就坐过两次飞机，都是普通舱，我更不懂那个就是商务舱啊，那叫 business class， 我也不懂。然后我就坐在那等啊等啊，等了大概有40分钟左右，这个开始有人登机了，开始放人了，所以我是从后边没有经过安检。后来我来到纽约的时候，李璐跟我说你那个车很特别，把你送到机场那个车是港督的车，那么只有港督的车可以进入到机场，不经过安检，所以全港就那一辆车，所以他逃的时候也是坐那辆车进入到这个机场。所以我就觉得这个为了我们一个人啊，这个美国、英国、香港这个港方，他们可能有很多的切磋。后来才知道，这个我也非常感谢当时的港英政府，非常谢谢他们。当时的这个港英政府的这个总督啊，总督叫魏一信啊，叫 David 啊 Williams。这个 David 呢，这个他做的时间还蛮长的，89年他就做，一直做到92年好像是。后来我们知道中间有一年以后就是彭定康。彭定康后来一直做到97年香港回归，是这样一个情况，所以我们就很顺利的就离开了香港。但是我上飞机的时候，我这个朋友陪我这个英国人就跟我说你现在并不完全安全，你还要经过日本。我说怎么考日本去了呢？说因为这个联合航空公司呢是从日本要转一下的飞机啊，要停留一下子，有人登机停留的过程中你还要过一次安检。我说那我怎么办？他说你就跟我走吧，反正我给安排啊。那你就祷告吧，你不是会祷告吗？那我就，所以我也就真的祷告啊。这个真的没有护照，也不在背后，这叫偷渡啊，这也是偷渡啊。那所以我们到了日本的时候，哎呀，日本好漂亮啊！我们当那个飞机飞到日本成田机场上空往下降落的时候，那日本这个稻田呢，那简直看着漂亮的不得了，我从来没有看过那么好的这个景色，哇，这个觉得自由的空气也好啊，这个植被也好，这个真的是觉得出国了，感觉挺好，真的很好啊，跟我在大山里的生活完全不一样。后来这个我就到了日本转机的时候，当我们走到了从飞机下来以后，就两个日本的警察就过来了，就跟这个英国人他讲英文就两个警察带着我们两个人就从安检的那边过了一下，我们就又重新等了一会儿吃了一碗日本面。我们因为我们在那个商务舱嘛，是有那个贵宾席可以吃东西的啊，吃了一碗面，还有酒啊，送我那个朋友特别能喝酒我觉得他喝酒可能比我都能喝。我后来来到美国20年没有碰过酒，这个因为后来得了病以后再不能喝酒了。所以在那之前我还真的是还挺能喝两口的。对，那个人我们俩在那个贵宾室，我们俩就喝了一瓶多红酒，当然红酒。后来我们就登上了飞机，这个飞机就起飞了。起飞了他就握着我的手说你安全了。 啊，你安全了。所以飞机经过了11个小时，我们就到了这个纽约，到纽约。所以当我们到纽约的时候啊，到纽约的时候，这个当时的这个我就有点紧张，我觉得这个要下飞机了，究竟未来怎么样？他说我把你送到纽约，我就要回去。我说那我怎么办呢？他说你有人负责你，你不用管了啊。我下一趟飞机就我不会停留的，我就回去了。哎呀，我也看到他，你说这一路上啊，10几个小时蛮辛苦的啊，真的，他因为他也不敢睡觉，我是又吃又喝又睡的，对吧？他也不敢。等到美国的时候，他就问我一句，他说你在想什么？啊，他看我眼睛有点要流泪的样子，我就说啊，我说我在想监狱里的朋友们，我在想汪丹。啊，我在写杨涛，我在想这个天安门这些坐牢的学生，啊，他说是啊，全世界都会纪念他们的，他们有一天也会像你一样的获得自由，啊，那一天真的是感慨万千呐。当我们到纽约下了飞机的时候，啊，这个我就啊出了海关，在海关门口啊，这个就是那个你们要出关嘛，移民局给你卡章。那我这什么都没有嘛，我就一张纸嘛，对不对？那当我拿那张纸刚走到海里的那些警察很有意思，大概10几个美国警察拉了一个很大的条幅，说哎，他说你看欢迎你的，你别担心了啊，欢迎你的，他们都安排好了。所以呢我就他把我交给美国警察啊，这美国警察热情啊，这英语恭喜。然后呢这个当然这个都是没有报告给新闻界的啊，没有新闻界没有记者知道的。我们就开始进入到一个他们那个屋子里边，大家叫小黑屋吧，是吧？我就在那个黑屋里边开始就办这个入籍的手续，签名，签一大堆文件子，签我也看不懂啊，反正让我签我就签了，我就签，签完了就给了我几张，他说你现在在美国你就是自由了，那我说我去哪儿啊？你看这就我今天聊谈重要问题，我去哪里啊？他说我们会安排。一会儿又会有个飞机，你上飞机啊，我又要坐飞机，我不知道去哪里。他说了一个英文词叫费德达菲亚，那后来我知道这是费城啊，费德达菲亚，费德达菲亚就是兄弟之爱的意思，兄弟之爱，费城，费城这个名字特别有意思啊。那我就等吧，啊，我吃完饭了，我就等着这个坐这个小飞机，然后就他说你把你所有的资料都拿好。我就装好，我就一个小，他给我个皮包，那背着一个书包，我书包里就放好所有的文件啊，然后呢，这个把领带解下来，有点轻松一下，我就准备登另外一个飞机啊。后来他们就过了一会儿，就有人来带我去了一个飞机，这个小飞机就我一个人啊，就我一个客人，那么有机组人员有3个啊，就我一个人。这小飞机飞得很低，就在云彩中间飞啊。那时候颠簸的也很厉害，因为纽约到费城很近嘛，没多远。那当飞机飞到上空的时候，我知道我安全了，我来到了美国啊，这很特别。所以后来这个我那张机票啊，那张机票我也留好了，我留好了。后来我到了普林斯顿的时候，这个刘冰燕先生的夫人叫朱红大姐，她到她开车来接我。接我的时候，她到刘碧安家坐下来聊天的时候，看了那张机票，这个，然后那个谁，朱红大姐告诉我说，你坐这个飞机啊，挺贵的。我说为什么？她说你这叫 business class， 这个是商务舱。我说多少钱这张机票啊？她说还不得3000-4000美金啊。啊，挺贵的。我说真的、那么贵？我说那我不知道我要不要还呢。他说你要还的，这后面有一封信啊，在那个机票的信封里边，说这个联合国一个组织给你提供的，好像是个记者啊，一个国际记者协会给你提供的这个机票，所以你要还的啊。这个，哎呀，我说那就以后再说吧。这张机票20年以后。他们寄来了朝我要钱的这个信， 这张机票，这张这封信我现在还保留着，我特别感动。这封信这个说，你欠的我们机票钱是99块美金，99块。我说这么便宜呢？然后呢，这个我太太说的，那人家那就是慈善嘛，帮你嘛，就是结个账嘛，对不对？然后后边写着，如果您没有钱，您可以分期付款。后来我说那就干脆给他100块得了呗，多给一块，这个99干嘛？他说不行不行，人家要99就给99，他没法结账，否则啊，这是美国的规矩。这就是你看，从香港逃到美国啊，这么多人帮忙，不仅有美国，有英国，还有香港的政府以及联合国啊，就为了救一个逃亡的学生。那这个国际上用这么大的一个力量来帮忙，就想起来心里特别的感动啊！所以呢，感谢主。那后来我就到了这个到了这个费城。到了费城以后呢，这个人家那个飞机下了飞机也没人带我了，我不要，我这个好像这个人就不会讲英文，然后是眼睛也不认字，这个到来到美国突然变成瞎子聋子。然后呢，这个拐棍一直是有人带我的时候，在香港，那我一点不怕，这个我就有点怕了啊。我也不知道去哪儿啊，到时候我就等。他跟我说的很清楚，他有人接你。这个人是个 police woman。那我的英文不太好，我就问了两遍，他就告诉我戴大高帽的啊。我一想，哦 ，police woman， 我就那也没带字典，你知道吧？就大概我了解是一个女警察，但是呀，因为 police 我知道，我们在中国大陆抗议老说 police 是警察嘛啊，但是 woman 那就是女的嘛，那加起就是一个女警察。那我结果下了飞机，我在飞行机场等门接我，我见一个女警察过来，我就跟她走了，这就错了，我又不动就好了，我又不动，我又在这不动，在这个停机口这不动，我的人生可能就另外一个样子啊，今天就没有张牧师了。那他们美国政府给我安排的就是把我安排到一个乡下啊，用一年的时间去学英文，然后送我去大学念书，安排的就是这样子的，就安排一个一对老年的夫妇专门负责我一个人的生活，我到人家里边去，是这样。后来我才知道对我的安排，那时候我也不知道，我这等了半个小时不耐烦了，我就看一个 police woman 来了，他见我，他也很有意思，他见我还笑，他这一笑，我就心花怒放啊！我想这行了，接我的来了，我就跟着他走。结果跟他走哪儿，我跟哪儿，他给他跟烦了，他就很不高兴了。他说你跟我干嘛？我说阿东呢，我也不知道干嘛，我就给他看我那封信。他说 OK 啊，你这个很，你这个意思就你这个去哪儿都 OK 啊，你可以牵着他啊，你这个或者你 go home 啊 ，OK 都可以。我也不知道他说什么。这个警察打我也没办法，这女警察就打了个电话，好，来了一辆车，我一看这辆车我太高兴了，里边是中国人开车，我想这他终于明白我了，这可能是那个有中国人来接我，让我去那个地方啊，这个好了，我就上车了，这个我就跟接我这个女警察就是整个的失之交臂啊。那么他到机场虎落空，我丢了，我在美国第一天晚上丢了。1991年6月15号啊，6月15号那天夜里我就丢掉了。然后呢，上车我就跟这个计程车司机啊，这个计程车我也不认识啊，我计程车我不认识啊，这个黄色的，我坐上去了以后，我就跟他说，哎，哥们儿，这个你这个谁让你来接我的？他说 ，I don't speak Chinese。啊，他不会讲中文，哎，我说那你谁了？他说，维南意思，他越南人。我一听我更糊涂了，他怎么跑到越南的计程车？那他就问我 ，Do you have money？ 我说 ，I don't have money， 我没有钱。美国人家给我一张纸，这没给我钱，他不像我逃到香港的黑社会，还给了我1000块钱的港币，我一分钱都没有。所以很多人说我来到美国，我带了10000块钱，我这个奋斗。啊，这个我说我来到美国，我一分钱都没有，我真的一分钱没有，我也走到今天，所以我们这里很多的朋友也跟我一样，当年一样来到美国，现在没工作，没钱，没身份，不要怕，面包会有的，牛奶也会有的，身份会有的，工作会有的， 啊，这是一个伟大的国家，他接纳你，只要你愿意啊，你愿意他就接纳你。所以我们就啊，这个也我经常我，所以我们教会经常会有一些啊偷渡来到美国的找我呀，我们为他祷告啊，很多都拿到绿卡了，找到工作了，结婚生子了，信主了。所以我常常说，你要拿到美国的绿卡不重要，这个很容易拿，但你首先拿到天国的绿卡。我们移民从中国移到美国，也要从地上的国移到天上的国，这个我们人生的完成，我们的移民，我们的移民是真正的完成了。那我然后呢，我这个司机一看我没 money， 这个司机就有点不高兴，你知道吗？那他把我怎么样了？警察交给他的，他不敢把我怎么样，我有后台啊，对吧？那他就把我扔到加拿大，他还挺有良心的，他没把我扔到其他的地方，他给我扔到加拿大，开车就跑了。啊，那是晚上六点钟到加拿大的时候，啊，天已经黑了。哎呀，那个给我感觉到这个美国啊，这个天开始黑，我就开始找。那我先找哪儿呢？我先找移民局，你知道吗？我找移民局下班了啊，我就找到这个教堂，好多教堂，我敲门都不开。我以为啊，因为那个带我妻子的大姐说，你到哪儿你就找神，找神的家。那我知道教堂是什么家呀，教堂都晚上五点钟不开门了，都关门了，我也无处可去啊。你看这个坐了一千多的飞机，又折腾了这个半天，所以我就30多个小时没有好好休息，我也困了。那我最后我就没有办法，我就找到了警察局。找到警察局这个哎，也是个女警察局吧，这个女警察出来了问我怎么回事，我就把我的信给她看。那他说你这没问题啊，还跟那个警察讲的差不多，说了半天他就把我通缉，那个警察局就退出来了。推着我在外边这个，我就那时候我还抽烟，我就点一颗烟啊，我就一边漫无目的走，我点了，哎，我看到对面一个酒店，一个旅馆挺好，里边唱歌跳舞的，唱中国歌。那我就进去了，我一看，哎呀，好亲切，一堆中国人在跳舞呢。那个旅馆那个女老板过来问我，她说你要住宿吗？我说可以吗？她说当然可以，有床位啊。我说可是我没钱呢、啊。我说你能不能这样？你能不能让我先住一晚？等我有钱我再还你。她说不行，我们这个概不赊账。哇，这个我第一次感到海外华人的冷漠啊！我在国内逃的时候，我逃到哪里去？我跟人家老百姓说我住一个晚上，没有退休我的，我告诉你。来到美国，真的美国华人好冷漠啊，真的好冷漠。就把我又不好意思多留人，当然没推，人家说不行就不理我了，那我就出来吧。出来我再转，这是天已经黑了，大概9点多钟了，我又转回来那个警察局跟前。我就因为我知道这个，我看这个不太安全，我想的都不是说别人袭击，我想的这费城啊，这是台港。我就想到孙中山当年在英国就被抓了，就压上船了，你知道吧？那如果没有英国人救他，他就给带回中国去了。我想这谁就发现我了，把我捆起来扔到一个货轮里，就会运回中国，我白跑出来了嘛。所以我就不能离警察局太远，我就在那个警察局的旁边晃。哎，我正晃呢，来两个年轻人，这个非裔的年轻人，这非裔的年轻人朝我要烟抽，那我就阶级兄弟嘛，我当然是挺热情的。我就给他们每人一支烟，我还拿这个打火机给他们点着，就在点的过程中，他们把我抢跑了，抢跑就跑啊！那我那个时候那包是我的命根子，我那里边所有的文件都在那包里，我啥都没有。但就那个文件，我如果这文件再一丢，我这人就不知道谁了，你知道吗？谁不知道认识我？那我就麻烦了。我从香港到美国，所有的文件啊，都是关于法律的，都是关于我身份的文件，全在里边的，还有我那擀面杖，你知道吗？那他不抢走，那我能让我就追呀、啊！啊，我就喊 stop 啊，我也不怕，那时候这个拼命追，我那跑得很快，你知道吗？这个我因为我在山里待两年，那时候经常打猎，跑特别快，他没有我快，我很快就追上了。追上了，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就抢一个包嘛，我也不能打人家，对不对？那这个时候我发现那俩人就还撒腿跑，他怕了我。后来我才发现，其实他不怕我。当我追的时候，那个女警察拿着一个警棍，就从后边追过来了。啊，他是怕那个女警察，都不是怕我，知道吧？然后呢，当我就抓着那包，那人就跑不动了。他拉着包，我拉着包，这个女警察就一棍子就把那个非裔的那个年轻人打倒了。 打打的就把包抢过来了，然后拎着包拉着我的手就把我拉进警察局了。就我来到美国的第一个晚上，我就在警察局，那我实在受不了困的，我看有个沙发，我一躺就睡着了，就啥都不知道。好吧，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里。那我这个这两天分享太长，很多人给我提意见说你这个分享的太长，你能不能短一点，你长了大家不利于传播，另外大家听的时候也比较太长了，可能人听不了那么长时间，那我就短一点，我今天就啊这个讲到这里。那我这天晚上我在警察局经历了很多的事情，所以我明天跟大家分享，明天是礼拜二，好吧，愿神祝福大家。那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我看看有哪些朋友来我们这个我们这个 Zoom 群里看一下，看看有哪些朋友在我们中间啊，新朋友，尤其很多新朋友啊，好，这个感谢神啊，好，愿神祝福你，还有我们这个在我们的这个YouTube 上我们一些新朋友，看看还想听啊，对，还想听，那这个所以我们那几个同工说，牧师啊，你不要超过40分钟，我现在一讲一个小时半，一讲20分钟太长了，我也觉得长。这个就是这个，我也希望赶紧把这个把这个话题讲完的，这个好讲新的话题，我也是有这个想法，所以大家可以聊会儿天，好不好？那这个好，愿神祝福大家。那我们明天晚上见，明天晚上接着谈，好不好？明天晚上我会把这个费城这一段故事讲完。感谢神，所以这个费城这一晚上我遇到了很多的好人，遇到很多的好人啊，都是我们的这个华侨来帮助我，所以感谢神。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好，愿神祝福大家，嗯。